想一窥 AI 技术的无限可能吗？还能近距离感受科技龙头的风采？那就不要错过台湾最盛大的科技聚会 Computex， 6月4号到6月7号于南港展览馆隆重登场，聚集全球 AI 最新技术与产业趋势，更有多场讲座论坛与新创竞赛等丰富活动。立即点击资讯栏报名参观，掌握科技脉动，探索 AI 未来。
收听感情不好说啦，我是阿伦，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呐、啊！
嗨，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交往后的热恋心态。那这个主题比较特别一点点啦，因为我相信很多脱单的人，那或者是长期交往的人都会觉得说，哎，好像热恋感啊慢慢消退了，对不对？也甚至会找很多方式去增加这个热恋感啊，那也担心说这热恋感一消退了会不会就分开。那今天我们就针对心态的部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方法其实很多种啦，大家在网络上随便搜寻啊热恋感啊，其实基本上就可以获得很多的方法。那我们今天想要针对的就是比较像是调适自己心理的状态，也或者是呢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种热恋，那做一点点的分析给大家听。好，那当然首先我们也要知道说热恋感这个东西啦，或是维持热恋，它不是一种我们随便都可以获得的，或是一种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它更偏向是我们要用主动的心态去制造出来，然后制造出什么，很多是氛围感。所以呢如果我们需要有更多这种感觉，那当然就必须要主动去做些什么。那这个方面其实就很多种啦，对，那我自己可能更倾向于就是改变自己，改进自己，或者是给予对方帮助之类的这种角度会比较好一点点。对，那我们也可以说嘛，如果今天我们以不一样角度来思考一下好了，如果你今天想要赚更多的钱，你是不是就必须要主动做些什么？那一样的，如果你今天想要减肥，那是不是就要主动做些什么？甚至你想要成为一个有能力有魅力的人，也一定要做些什么，对不对？那如果今天什么都不做，那这些东西会出现吗？那这边指的做些什么，其实不是要你故意一直透露出你的很强大的需求感给对方，让对方感受到压力，去哇你怎么这么偏激啊，然后这个态度会让他喘不过气，其实不是指这个部分啦，而是你主动去做些什么，尤其是制造一些氛围感之类的。对，那有一种很特别的说法，就是不管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就感情类的，不管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那你必须要放下对这件事情的得失心，才可以冷静的去面对，然后才容易成功。就像是挽回一样，挽回其实很有趣，大部分人都会因为焦急啊，因很多的焦虑感啊，甚至呢不知道怎么办啊，然后会让自己的行为模式变得相对的比较偏激，或者是透露出太多需求感这样子。长久下来，其实对方也会感受到很强大的压力嘛，对不对？所以有种说法是，当你今天已经不想挽回了，甚至你已经觉得挽回这件事情已经没差了，你才真正的可以挽回成功。对，那这个概念其实也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大部分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啊，都因为这个得失心，会让你行为模式变得很不自然。那回归到重点，我们今天热恋感是一样的，如果你今天一直去索取去讨，然后你没有办法冷静，因为你情绪起伏太大，你是无法冷静的去创造去制造这个氛围感的。再来就是根据我的个案经验，这样就发现其实很多人在这种感情中大部分会问，诶，我要怎么去维持这热恋感的人，其实都是因为 无法从对方或双方之间感受到热度，所以开始焦虑啊，开始焦急这样子嘛，对。那当然我们想要维持热度，这件事情是非常正常的。只是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想一下，你今天是要维持热度，那维持热度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再就是自己心里产生是什么样的原因这样子。那换个角度想，你就会发现其实这类型的人他不见得是真的想要维持感情上的热度，或许呢是因为自己缺乏热度，然后丧失安全感，所以我们可能要思考就是如何让自己不会因为缺乏这个热度而丧失关系之间的安全感。那如果今天你做到这一点了，就算没有热度，你也会很自在的在这段关系里面会过得很开心，所以基本上也不会有这个问题。那除了这一种以外，还有第二种。第二种类型的人呢，刚好跟刚刚那一种第一种是相反的。这一种人可能在关系里面是比较偏向是处于一个关系比较不平等、比较下风处的状态，所以导致呢，永远都在追逐对方哦。对，就我们讲很像是焦虑型的人，一直追寻逃避型的人这样子。对，也因为这个追逐会产生很多的不安全感。那这时候一定会有人有疑问啦，就是那热恋感跟这种追逐跟缺乏安全感有什么关联性？其实这一类人就是我们应该说就是把热恋当作是一个依据，确定对方喜欢自己的一个指标这样子啦，然后呢会为了要增加这个热恋感来确定自身是有价值，确定对方还是爱自己的，所以不断的一直去追寻这样子。那所以会相对来说会真的蛮辛苦的。对，然后会长久下来会让对方产生满满的压力，就是你追我跑嘛，我想要冷静休息一下你又追上来了，然后我只是想要一个独处空间你又来烦我了，就会产生非常多无意义的争执，然后让感情磨损的非常非常快。那除了这一种我们讲的比较追逐型的人，当然还是有另外一种立场，就是希望被追求的。所以有第三种类型的人呢，他可能会比较偏向是不断的去创造被对方倒贴啊，或者是被对方追，然后成为在关系里面上风处的人。那长期下来会让人家觉得说你是一个缺乏挑战跟新鲜感的那种感觉。虽然我们也可以说这种互动方式它也没有对错之分，也甚至也是在前期是会热度很高，但是长久下来如果你今天太好攻略的话，是不是也会让人家觉得好像也就这样子。对，然后长期下来这样的互动模式其实也相对比较不健康，因为是故意塑造出来的。对，所以我们以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就是我会故意创造出一些挑战然后来刺激你，然后当你呢被刺激以后你就会主动来想要追寻我这样子，会用这种方式然后创造这个热恋感，但是呢心态上面却是用比较不好的，我们应该讲比较不好的方式去让对方感受到焦急啊、焦虑啊，然后呢影响他的行为这样子，为了目的就是让对方感受到我这个人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跟不上那可能我就要淘汰你咯的那种感觉。但不见得是真的想要淘汰别人，只是在这个行为上面会有一点像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主考官，让考验对方这样。那久而久之对方会觉得说哇好辛苦好累，甚至呢心态会变成说我跟不上你。对，甚至我们用这一类人的想法也会变成是我觉得这个人他追不上我自己，所以呢会用更偏激更吹毛求疵的方式去表达我对你感觉到很失望，我对你感觉到很无聊这样子，为了目的想要激起对方的一个欲望或是激起对方的动能这样子，有点像啊，我为了你我要努力做些什么事情，要不然我会失去你的这种感觉，用这种方式然后让对方感受到如果你再不努力我就要跑咯，那如果你努力的创造出热恋感的话，我或许就会继续待在你身边。有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病态一点的行为啦。那这种类型的人最大的问题也都是卡在就是没有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也或者是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去帮助对方，然后造成就是不断的保持一种自我为中心的状态，然后很难觉察自己的问题， 那一直释放出让对方挑战啊，让对方有考验的这一种讯息，久而久之这已经不是热恋感，这就让人觉得哦真的好累哦，我只是想要跟你谈个恋爱而已，怎么这么麻烦。但是对这种类型的人来说，他会觉得说如果你今天无法胜任的话你就走吧。但是其实这有点像是唯心之论，他根本没有这么想，但是他会这样子讲，让对方会有一种就是好，那我要努力给你这些，要不然会失去。这就造成双方可能有很多的没有必要的一些争执，也甚至可能让这段关系可能也会断得很莫名其妙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就是比较常见的啦，就是两个人相对来说关系比较像是平行状态，你可能已经长期习惯对方了，互相也不会太在意，所以没有所谓的上下之分啦。对啊，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其实蛮常见的，就只是单纯的没有新鲜感，也或者是我好像会有点怀念热恋期的感觉这样子。但其实这种状况反而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那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对，当我们两个人处于一种这种比较平行的状态好了，其实最能够拥有的最能够默认彼此那个气氛就是过去嘛，对不对？过去暧昧时候啊，那如果今天我们真的都可以理解那时候暧昧的氛围，其实很好制造出来的，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回忆过去和对方的恋爱就会知道了。在每一次啊两个人最有火花的时候呢，那两个人那个时候做了什么事情，那个阶段绝对是两个人是最平行的状态，最互相的状态。那唯一的差别是什么，就是开始我们都会主动去做些什么来创造这个氛围感，然后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过了一阵子了嘛，对不对，都会被动的期待对方做些什么，所以这个也是最烦的地方。相处久了其实主动的这个行为就会慢慢的减退，反而等待的会比较多一点点，双方都在等对方给自己那个氛围感啊，或者是等对方创造一些热恋感给我们这样子。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情侣到了交往后热恋感这么难拉起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在期待着对方会做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往回推过去的相处或是还没有在一起之前，那暧昧感那热恋感是怎么出来的，都是我们不确定啊。其实老实说要问的话，你们也不确定那个时机点是什么时候，但是可以知道就的地方就是双方有其中一个人去主动做些什么事情，那也是做了以后才有这个结果嘛。但到了后期我们都不想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人会问说那到底要怎么样去把热恋感重新拉回来。其实最简单最快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做一开始你做的事情就可以了。那这一开始指的当然是你们交往初期啊，或者暧昧期的事情啊，其实也都可以。但很多人也会觉得啊，那好怪哦，以前那种氛围感那种状态不一样啊，现在做的话好奇怪哦，这就想太多了啦。这一点都不怪，因为你们毕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因为有这些特质互相吸引嘛。就例如好，你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那当然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维持那个温柔，或者是拥有那个包容心啊善良这样子啊。但如果你一开始就是一个很有想法独立自主的人，那你就维持你的有想法跟独立自主啊，怎么会到了后期变得诶好像你不像你了，都在迁就然后都在改变自己。对，这也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降低恋爱热度恋爱感的元凶其实不是时间内，是我们自己的懒惰。因为你懒了，你不想做了，也是你懒了，然后呢很多事情都觉得可以跟对方讨，慢慢的好像两个人在感情上面处理很像是摆烂一样摆在那边，然后看对方愿不愿意做什么事情。但至少我不愿意了，你愿意做的话那当然麻烦你咯，但除此之外我想要就这样静静的过我的生活。那这样一定会淡掉啊，要怎么热起来，对不对？然后所以每次争吵的时候都会抱怨对方，因为你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怎样怎样怎样。那为什么这个抱怨？因为你都没有给惊喜，因为你是木头什么之类。但是我们回退一下自己，我们给了什么东西，搞不好你会发现你自己也没有给，好像都在检视对方。 所以这个呢，也是在我个案里面蛮多会有遇到的，都会抱怨说啊，我的另外一半，我觉得他越来越不爱我了，我觉得我们的感情啊热度开始降低了，然后呢，他都不会做什么什么事情，之类，以前都会，现在都不会。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以前对方会做，那你有没有做？搞不好你没做啊，对不对？那对方或许啦，我们给对方个台阶嘛，好吧，就是他累了，过去的他付出这么多也累了，现在换你付出一下嘛，好不好？变成这样思考。但不可否认啦，有时候我们在一开始都已经在拿东西了，那现在换我们给一下东西应该也合理吧。好，那好，那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如果今天这段关系是重要的，我们干嘛去区分谁给谁？你觉得热度不够了，那你做出一些行为嘛，来去让这个热度增温嘛。为什么在那边等对方呢？因为我其实听过蛮多抱怨，包括我在外面上一些讲座的时候，我也听到底下的一些学生们，他们会问到说啊，可是我都觉得我的另外一半很摆烂，什么都不做。其实我那时候就觉得，为什么我们要等对方？所以有时候我会问说，那你有为了这段关系努力些什么，或者是加强些什么吗？其实听到的东西，老实说都真的比较片面一点点，就是那种最常见就，我有找他出去吃饭啊，我有带他去约会，去哪边玩啊之类的，或者是我会找时间跟他聊聊天啊之类的。对，这些其实听起来很，老实说很不怎么样，对不对？但是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自己都已经不会创造热恋感了，你怎么能够期待对方给你多热恋的感觉呢？对不对？然后这些行为啊，听起来也真的是应该说投入的心力其实没有很多啦。我们就举例好了，过去我们可能一个约会会想办法打扮啊，想办法规划啊，甚至呢流程啊或细节啊，或者是餐厅都花心思去订啊。但现在呢，现在就是只要出去然后有一家餐厅吃饭就好了。这就是细节上面不同。所以我才刚刚才讲说，有一些人说我的调整，我的改变就是我会找他去约会啊。但你这个约会的质感跟过去你们在暧昧期的质感有没有差？我相信一定差很多。所以感觉当然烧不起来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以前很常提到的仪式感。有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它可能不会太麻烦，不会太难，你只要增加一点这种仪式感的话，或许氛围就可以拉出来，热恋感觉就可以重新回来。但现在多数人觉得好麻烦哦，就像我的很多个案那些大直男们就会觉得说啊，老师为什么这么麻烦，要绕这么大一圈这样子，吃个饭要吃个饭啊，为什么还要做这么多的一些细节，这样好麻烦哦。对啊，那你今天的目的是要烧有热恋感重新烧回来吗？那你今天不做，那你能够有什么样的可以给对方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好像还是一样，对不对？那不如试一下嘛，试一下可能就会不一样啊。所以我也很常听到人家讲说啊，他追我钱啊，多勤奋啊，多努力，但追我以后真的就摆烂了，是不是追到了就真的没有心思在经营了，或是追到了就这样子而已。但其实不是啦。对啊，有时候还是要经过一些沟通嘛，大家互相一下啦。被追的人你当然可以享受你当然可以讲过去对方追你做哪些事情，但是不可否认，你在这段关系里面虽然是被追的人，你有没有曾经给予对方相对应的感觉？对，他追你追得很累，现在你给他嘛，好不好？所以我才说嘛，很多时候降低恋爱感的元凶不是时间，不是时间很长了然后感情变淡，不是，而是我们都懒惰了，而且我们已经慢慢的降低要讨好对方的这种程度了。对，所以也变得越来越不勤快了，因为过去为了要让对方开心，我们会做很多事情啊，对不对？就像生日好会特别做卡片啊，送礼物啊，现在搞不好连卡片都没有，甚至礼物都随便买。以前可能花了几个月时间在准备，现在可能生日前一个礼拜才去订，订完后哇，生日快乐耶！对，差不多这样子。所以连时间投资也变比较少一点点。所以这也是我要让大家了解到，就是你想要让感情里面产生热度，或是维持着热度， 双方不管是谁啦，最好是两个人都必须要主动去做些什么才可以获得，就一定要去努力做些什么事情嘛，热度才会回来，这是一样的道理。你想要感受一下人生中的美好，不可能在那边就可以感受到啊，一定要做些什么嘛。如果你想得到的话，就是主动，没什么好说的，做些什么。好，那但我相信我刚刚讲的这些还是很多人无法根本解决，就是如何维持或如何增添热度的这个问题。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嘛，恋爱的这种热度必须要带有某种程度的我们可以说吸引力、新鲜感和不确定性。对，但是如果你今天交往后还在玩那种小心机啊，然后刻意让对方吃醋啊、嫉妒啊，那好像也不对。所以呢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就是怎么样去调试或怎么样去发展这种常态性的热恋感。好，那我们也要先知道，就是在恋爱的过程中或在人生的过程中好了，对，其实最完美状态就是我们讲的自身的成长。所以呢，很多时候两个人呢在这种情感关系最舒服的这种热恋感，其实也都是在于我们自身的成长。因为爱情它本身就是一种互相成长的关系嘛，对，我相信没有人会否定这件事情吧，互相成长多棒啊。所以要让这个关系成长，我们也必须要不断的进步跟成长。当你今天因为成长而改变了，是不是我们讲成长改变有可能是外表啊、态度啊、言行举止啊，或者是我们讲情绪上面的啊，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想法改变后，这就是可以成为最正面、最有吸引力的一种新鲜感。所以我们可以换句话说啦，我们自身的高度可以提升对方对我们的一些新鲜感，然后呢也会有一种是迫使对方也感受到你的这个成长的幅度，慢慢他会觉得说，你都这么努力了，或你变这么棒，我也要努力跟上。然后两个人在这种互动成长过程中，其实就可以很轻松的制造热恋感了，就是我们两个越来越好了，对，然后也可以加深对方的关系，这个可能会比较容易解决所谓根本的维持热恋的这种困扰啦。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没有在成长的人，你当很容易被判断、被批判成就是我跟你在一起，我感受不到未来，对不对？我相信很多分手后的人都曾经有被这样讲过，对，也包括我个案有很多的分手原因都是对方感受不到跟你有没有所谓的未来这样子，然后让这个关系就这样终结。那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好，那既然老师你说可以互相成长，但是我一直成长，对方摆烂啊，对方不想动啊。那某部分来说啦，我们这就要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他的不成长是他已经安逸舒适，不想要做任何事情，还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件事情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对，如果今天他是一个摆烂，我就不想啊，你今天可能想要为了他好，他就是不想要，他不想理你，他觉得这样就好了。那这一种人老实说，当然他可能不适合继续跟你在一起。但另外一种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种人呢，当然可塑之才嘛，你可以引导他或带领他，所以这个是要沟通之后才会有共识。你们可以一起做一些什么事情啊，然后呢是跟自己双方成长有关联性的。对，我们可以举例嘛，就像刚刚我提到的外表啊或身材之类的，对，打扮，开始学穿搭，一起上课，也甚至一起减肥之类的，那这些都是，也或者是呢去调整情绪上，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在关系里面很容易吵架嘛，情绪上来就不对，我们当然可以去调整一下，就是讲好啊，当情绪上来的时候呢我们该怎么处理，或者是呢如果今天争吵过后多久要给对方一个拥抱，然后给对方台阶这样子，这些也都是一个帮助对方成长、帮助对方控管自己的情绪的一个方式了。然后你们也会因为这些行为然后产生很多默契，当今天这个默契一达到了，其实那种感觉又会重新再烧起来。那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思考，或我们来判断一下好了， 判断一下我们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人。那第一种的话就是你因为缺乏这种热恋感觉而没有安全感的话，那你首先要做的事情或者你主要要做的功课就是解决或是不要想办法去做升温这件事情，而是解决自己的内心，搞定自己的内在，对，调整自己。那如果你是另外一种的话呢，就是你遇到就像我刚刚提到对方不长进，那对方也不想要成长，那解决办法当然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啊、感受啊，或者是他的角度啊，去帮对方成长，去引导他。所以我们可以先有这两个方向去思考一下，你是哪一种类型的人，然后做出相对应的一些调整。但如果你今天只是单纯想要追求这种热恋感的话，其实它很容易的就会麻痹掉，它就像吃东西一样嘛，对不对？你一开始吃当然很开心啊，吃东西上瘾这样子啊，但可能久了不久而久之你要会更多，然后呢会无法满足，反而你会越来越难得到这份感觉，也甚至很难感受到这份暧昧感、热恋感这样子。但是相反的，当我们今天把这个焦点摆在自我成长的时候，你就可以先排除大半的内心的缺乏或者是缺乏这种安全感的感觉，反而更能够让自己拥有所谓的感激的心理，这种正向心理。那我们都知道嘛，当今天一拥有这种感激或是比较洒脱一点心态，自然而然呢对这种热恋感啊，或制造暧昧感觉、制造热恋感觉，相对来说就会比较自然、比较轻松，难度就不会这么高了，因为你得失心已经下降了。因为热恋感它本身就是一种感觉嘛，对不对？不管是我们给对方还是对方给自己啊，它都是一种感觉。那当说到方法的时候啦，其实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些小动作啊、做法或说话的内容之类，当然这些都是细节啦，对，那其他地方或者是网上都搜寻得到。但在这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任何一种情况都会有一些有效的方式跟原则。那这个原则就是呢，先酝酿自己的感觉，再透过气氛传达给对方。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不会做，也都忘记了。就像好，我们讲氛围感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都不在意，对。那像告白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很多人告白的时候呢会觉得说，诶，我要在一个去一些景观餐厅啊，然后看夜景啊，然后或烛光晚餐之类的啊，然后这样子告白的话，好像比较容易成功，原因就是因为氛围感啊，对不对？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酝酿这种感觉，然后去做很多的事情。不管你做任何事情，只要你要传递你感受的时候，这个氛围就很重要。那一样的，当我们今天感觉到这种初恋的感觉的时候呢，你要怎么做才有这种初恋感，或者这种恋爱感，你要做什么事情呢才有恋爱感，对不对？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想过，就觉得说哈，要怎么做，没有，真的没有这么难。但不可否认啦，如果你今天做这些事情连自己都没有感觉，那很难把这种感受啊、气氛传达给对方，对。因为我真的遇到非常多个案都没有在管气氛的，像沟通也是一样的，很多人的沟通都在不对的时机点去做沟通，那对方怎么能够感受呢，对不对？而且他搞不好感受到的那个氛围就是不适合沟通的，而是很肃杀的气氛，或者是你又想要出招，又想要讲些什么，或者是你感觉快要哭了，你快要崩溃了，他感受到赶快逃啊，你给他氛围感就这样子嘛，甚至觉得说啊，这个沟通下来不行，一定后面很难收拾，他一定跑得很快啊，谁会正面去面对这个东西啊，对不对？所以氛围气氛很重要。也甚至有些单身朋友好了，会觉得说啊，为什么我今天跟这个异性出去玩或跟这异性聊天，然后呢都这么不顺利，可能约完一次或聊完一次就没有下次了。一样的啊，你有没有营造那个氛围给对方感受到？如果今天你第一次的聊天互动都是那种很生硬死板的，然后很像在交换资料，那正常人会喜欢吗？不会啊。甚至你今天用机器人的形态或这种比较古板的方式去跟对方聊天，收集到资讯，互相交换联络方式， 那他可能会觉得啊，我今天跟他聊天，或我刚刚跟他聊天，感觉好怪哦，感觉好生硬哦，感觉好尴尬哦，氛围就没有拉出来了。你觉得你下次再约会成功吗？这也是问题啊，很多人都不在意这件事情，感觉真的很重要啦。因为一样的，你要是交往的感觉、热恋的感觉，它都是感觉，你没有给对方感觉，对方怎么会给你相对应的感觉呢？然后这一段很像在绕口令，各种感觉。那当然，我们相反的，我们可以在思考一下，就是你一开始在跟他认识的时候，你是不是在表达或说话方面，比较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刚认识的时候比较腼腆啊，坐姿比较端正啊，说话比较温柔啊，对不对？也甚至一些细微的、小小的会那种触电感，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会三不五时的去跟你对到眼，瞄到你眼睛，然后保持稍微一点的距离，这样子，有点若即若离，不小心碰到这样子，对，那也都是。甚至呢，一个氛围好的地方，给对方一个拥抱，这样撒娇抱一下，它都是可以有效的去挑起这种心动感、氛围感这样子。对啊，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去回想的嘛。因为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太生活化了，太平常了，有些过去那些点点滴滴、小小细节，我们现在都不在意的，都觉得好像要新的。其实有些时候旧的东西也蛮好用的，只要穿插啦，不能都是老套一直打。对啊，像是有一些情侣他就很厉害，他会做一下可能在一年前啊、五年前、十年前或者是刚在一起的时候的事情，我就觉得很棒啊。也是像国外有很多的夫妻啊，之前有看一些报章杂志，就发现国外的夫妻蛮多都是那一种在一起可能几十年的时间，然后明就住在同个屋檐下，然后呢他们热恋感的方式就是用可能有点像每个礼拜约会一次或每个月约会一次，然后是用过去见面的时候，过去刚在一起的时候的模式去约会。就例如我们明就住在同个地方，但是呢男生可能会先打扮好，提早出门去火车站等老婆来，然后呢女生呢也是化好妆，然后各自前往这个地点去会合，然后一样男生就带女生去吃饭啊，然后去哪边逛街啊之类的，就很像是把过去的那种初恋的模式再重新的做一遍这样子。不会因为我们在一起就好，那就一起出门，那我等你，等我，没有，他们反而很有情趣。我们就是分开来，你执行你的，我执行我的，就真的像当初认识的时候一样，我觉得这蛮有趣的，所以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啦。对，不要觉得说哈这样好怪，有时候玩一下这种东西也是蛮有趣的啊。这里就是一个新鲜感嘛，热恋感嘛，对不对？所以不要特别去排斥它啦，尝试看看嘛。怎么好像现在在说服大家一样？但我觉得这个方式是不错的啦，你们都可以尝试看看。所以讲到后面，我相信大家应该慢慢的听到一些什么了吧。好，其实我要讲的，我今天讲这一集最更多是希望大家懂得去营造氛围感，因为我觉得氛围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会忘记，也甚至我之前上了另外一个 podcast 的节目，然后呢他们就是讲这种比较性爱类的东西，对，然后他就问我一个问题，就是那你性爱技巧怎么样什么之类，哇这个真的很难。但我刚刚讲说可能我比较擅长还是在做这件事情之前的一个氛围感这样子。那我可能会做就像是约会的时候做哪些事情，然后营造这种暧昧的氛围，然后当今天真的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叠加之下会让那种感觉可能更棒、更舒服、更加分，而不是我有欲望我就做些什么，我就开始行房变得很奇怪。对，所以一样的，这也是要跟大家讲，很多事情呢，只要你营造对的氛围感，其实某些程度都会让这一段的关系，或是我们要做的这件事情，会变得很完美，会变得很棒。但是不要用一些交换条件的心态去做事情，那只会给对方很多压力。对，所以宁愿从自己开始调整，也不要一直逼迫对方给你些什么东西。毕竟感情这种东西就是双方互相的嘛，对啊，不要觉得我是女生呢，或我是男生呢，我不要做这种事情。没有什么男生女生，你们就是在一起了，就一起经营。对， 你们是合伙人，好不好？没有分什么老板啊、员工这些，你们就是合伙人。不要因为自己的习惯，然后呢，也不要因为自己可能比较直观的哦，我想要什么，对方就应该给我什么的心态，谁知道啊？对，又不是每个人都会通灵，那就算会通灵，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都是因为会有这种心态，我们这么熟了，你应该知道我要什么吧，然后就忽略了营造气氛的环节。他真的如果这么厉害的话，他搞不好已经万人迷了，对不对？但可能他就没有这个能力嘛，所以他一直在你身边。我这样讲会不会有点呛？但是总归就是我们要懂得去塑造这个东西，不要都靠别人。有时候我们自己可以想一下，动一下之类的。如果你今天发现诶，关系好像真的越来越冷了，你想要挽救一下，那不如从你自己开始，让自己成长，让自己变得更好，可以营造出不一样的氛围，然后让对方更喜欢你。这是交往后我们应该要有的热恋感的心态，而不是一直用一些比较片面的或是比较简单的方式，比如说什么很多网络上都会写增加新鲜感的方式，这样那当然很多啊，只是它真的能够让你们之间带来什么样的很直变吗？好像没有，就可能做完这件事情当下很棒，但是后面呢又回归到原点了。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你想要继续维持这种热恋感的话，我觉得啦，让你自己一直保持吸引力，它也是一种方式。因为很多人谈恋爱都把重心放在对方身上太多了，然后把你原先生活都弄丢了。对，那这样其实当非常不好啦，即便你有对象，也是应该要把自己生活维持多彩多姿，这样你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新鲜感或吸引力嘛，对不对？但如果你今天总是和对方黏在一起，时间久了多少少也会厌烦啊。那所以有一些情侣可能在还没有结婚之前会先同居，那同居久了其实很多东西都会淡掉，因为真的太生活了。而且一样的，我每次看到你都是你下班时候的狼狈样，也或者是呢可能早上起床就看到你满嘴的口水这样子，那就会稍微的没有这么浪漫。虽然很平易近人很生活，但多多少少这种状态看久了还是会降低一点那种吸引力。然后甚至呢连出门好了可能就是随便穿啦，反正我们没有去哪里不用特别打扮，对。然后像男生就是海滩裤拖鞋出门，那女生就素颜，然后可能戴个大眼镜，然后可能穿睡衣好，然后就出门。对，那这些都是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没有错。但是一样的问题就是它会变得习以为常，变得很没有感觉，也甚至会变得就是吸引力会降低很多。对，大家追求舒服嘛，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让这个热恋感或这个互动性还是能够持续维持的话，当然偶尔让自己变得帅一点美一点，偶尔的重新吸引对方一下，其实是可以有效加分的。而不是我们都在一起这么久了，没有必要啦，没有必要这么穿，没有必要化妆打扮，也没有干嘛之类的。对，那这个就是问题啊。因为大家像刚刚提到，大家就懒惰了嘛，就因为懒惰了，所以很多事情就是变成这样子。好，那所以今天这一集的跟大家分享更多是心态上的，或是跟大家分享仪式感啊、氛围感之类的。对，然后呢如果你今天要长期的维持这热恋的感觉的话，或是继续的让温度可以不要下降，那当然啦，这个调整是有用处的。那至于实际上应该做什么事情的话呢，我觉得你们在网络上都找得到，我就不多讲了。对，因为我觉得比起做事情，有时候在心态上面或是自我上面的调整会更有用一点点。对，会比较容易可以维持长久啦。对啊，那如果呢当然我也希望这一集可以改善很多人在感情中就觉得说好像谈久了没有感觉，谈久了会很焦虑或没有安全感。对，用这些方式可能可以消除某部分你的疑虑啦，所以我们可以尝试看看。那当然也不要去计较说谁做得多啊或少之类的，当今天开始计较谁做多做少的话，你们感情就会 开始变质了，所以如果我们就问自己的内心，我今天对这段关系、这段感情，我想要什么样的未来？那一样的你就去做就好了。但是一样的，如果今天这一个你的合伙人呢，他没有办法满足，或是没有办法跟上你的步调，你当然可以考虑一下换个合伙人。对，因为这里是实际面向的问题啦。如果今天两个人就是摆明行为模式或要的东西都不一样，那一定会产生问题嘛，对不对？那久了以后好像都自己在改变，自己在调整，好像自己委屈，那我觉得这其实也不是感情的本质啦。那有一些人他是需要做一些学习的，就包括我的个案有很多是本来是对另外一半相对来说比较不闻不问，但分手过后才觉醒。那当然有点可惜，因为你早点觉醒的话可能就不会分开了，但是我也蛮庆幸就是他们来找咨询，也甚至呢也开始真的好好调整自己。对，如果你今天有这样的另外一半，他也愿意调整自己的话，当然给他一点时间让他调试看看。那他调试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要去做努力去加强，不是让自己停留在原地，等对方好像调整完了，然后调整成你要的样子了才过来。那搞不好他会变得比你更好，你如果还是停在原地的话，像龟兔赛跑一样，你可能就被追上了。所以感情这种互动啊，互相也是有趣的地方，如果两个人是可以一起成长的，那是不是很棒？好，那这一集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希望大家听完以后呢都知道该如何用调制内心来重拾热恋感啊，我们下次见咯，拜拜。嗨，不知道大家喜欢今天的主题吗？如果呢你觉得内容不错，也欢迎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哦。那也可以留言给我一些回馈，但记得要五星好评哟。那如果真的帮助你很多呢，你可以考虑小小的赞助一下或者订阅我，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不定时会 po 一些图文，内容不走心灵鸡汤路线，你可以当作感情的工具书来看。那如果呢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很难解决，欢迎 IG 私讯我预约付费咨询，合作邀约呢或讲座也可以私讯甚至 email 给我。那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感情顺利咯。